都是你赐给我们的礼物。凭着相信，凭着信心，我们知道这世界是你所创造的啊，你是那位创造的主宰。凭着信心，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我们感谢你啊，清早的时候我们这是凭着信心来宣告，你就是我们的主啊，今天复活的主就在我们的当中啊，在我们的当中对我们的心讲话，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圣经的这个话语来洁净我们的生命啊，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每一天早晨都是新的，你有全新的恩典为我们存留。今天我们就带着信心来投靠你啊，来聆听你今天要对我们所讲的话，让我们心思在你的里面是安静的，是平稳的，是向你完全敞开的，让你的圣工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啊，不断的来塑造我们的生命。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很开心又回来啊，跟大家早晨一起能够读神的话啊。那今天我们继续读创世纪啊，读到第六章啊，请徐汤姊妹帮我们读第六章的经文。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子，就是那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毁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识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上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面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长要300轴，宽50轴，高30轴。方舟上边要流透光处，高1轴，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气、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个2样，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
好，谢谢徐堂姊妹哈。当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注意哈，创世纪里面有一些的 pattern 啊，是很明显的哈。啊，一个一个的循环啊，围绕着这四件事情，神是创造者啊，他开始一个新的世界。接下来呢，人违背神的旨意啊，不听神的话，犯罪堕落， 堕落带来什么呢？堕落就带来审判。神是公义的神，神不希望也不想看到人呢继续的犯罪，在罪中是没有好果子的，所以神借着审判来洁净这个世界。那审判当中呢，神存有恩典，他总是有救赎，在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能够彰显出来。第一个循环就是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的结尾，新的开始，上帝的创造，第一章第二章堕落，从第三章就开始了。亚当夏娃在蛇的诱惑之下违背神的话，吃了不该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带来的是审判。审判的结果是什么？他们要被赶出伊甸园，而且呢，蛇有蛇的审判，女人有女人的审判，男人有男人的审判。所以这是第一次神让他们经历这个犯罪所带来的苦果。但是在这里面呢，存有恩典，三章十五节神在那里就已经埋下伏笔，告诉这个救赎是从女人的后裔来的，而且在他们离开伊甸园的时候呢，给他们救赎的一条路，借着动物的死让他们看到罪是有一个遮蔽的，有一个遮盖的。第二个循环就是他们出了伊甸园以后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了，所以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就告诉我们一个儿子生出来了，该隐生出来了，所以他们也认出来，所以给该隐起名叫得了，我们得了这个神所讲的那个男孩子，但实际上呢，这是这个对将来要来的基督的一个预表。马上因为献祭的事情到第二代该隐亚伯的时候就出了问题，该隐就杀了亚伯，违抗神的命令，与神顶嘴，审判降临了。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第六章就讲到从该隐开始，该隐拉麦，你看该隐这一支下来罪恶越来越大，到了这个第六章罪恶到什么程度，人心，你看到第五节，耶和华见人的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已经到了一个罪恶满盈的地步，神不能不采取行动的。所以第六章就开始讲这一次的审判是借着什么？借着洪水。这个第三节开始就讲人既疏忽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可到120年。神已经定了这个时间，到了时候这个审判要降临。那在这次审判当中也是神存有救赎，存有恩典，就是吩咐挪亚来建方舟。所以从第六章开始我们就可以去思考神的审判以及审判过程当中神存有的恩典。那接下来还有第三个循环，审判之后，这次大洪水之后有一个新的开始，但很快新的开始的这个世界人当中又产生罪恶，这又是一个新的循环的一个开始。好，我们现在看第六章。第六章里有几个问题是我们常常会问的，第一个就是神的儿子们是谁，第六章第二节，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有两种解释都可以的，这两种都讲得通。第一种是讲天使，因为在约伯记里面有提到神的众子那是指天使，提了三次，第一章第二章38章都讲在创造之前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那时候人还没造出来但神的众子已经在那里，所以这指天使。那这个在新约里也有找到依据，在新约的彼得后书2章4节讲到天使犯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里，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所以在这一段解经里面，我们常常会跟创世纪的第六章连在一起，这里的犯罪的天使很有可能是指着第六章第二节这里提到的神的儿子们。第二种说法是蒙拣选的人，这个也是有圣经依据的，人也被称为神的儿子，在路加福音这个家谱一路追溯上，追溯到最后就说亚当是神的儿子，诗篇神的众子你们都当讲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这是指那些认识神的人。 呼唤人要怎么样敬拜神。罗马书八章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这是指蒙救赎蒙拣选的人啊。所以这两种讲法都是可以的啊。那我比较倾向于第二种啊，这里讲的是蒙拣选的这一支亚当赛特一直生生的挪亚啊，这是神蒙拣选的一支，第五章的家谱相对第四章该隐的家谱啊。所以在这里用神的儿子描述这些蒙拣选的人，但是在蒙拣选的人啊，到了挪亚这个时代啊，他们的婚姻出了问题，他们去跟那些不蒙救赎不蒙拣选的该隐的后裔啊，这个互相的娶妻生子啊，那这个带来这个问题啊。所以这里面看出哈，神对婚姻的那个看重哈，借着神所拣选的这一支啊，要产生弥赛亚，要产生救赎啊。但是当人去混乱这个婚姻的关系的时候呢，最后招致上帝的审判啊。好，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耶和华后悔啊。什么叫耶和华后悔啊？这是在第六节、第七节都有提到两次啊。第六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啊。然后第七节，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归从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那神是不改变的吗？神，而且其他的经文讲说神绝不后悔啊，这里为什么讲他后悔了呢？撒母耳记上有提到哈，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窘非世人，绝不后悔啊。诗篇110篇第四节，耶和华启示说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啊。那这里面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其实继续读一下去啊，读到后悔后面，其实他自己在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第六节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啊，圣经里讲的神后悔的意思是在描述神的一种忧伤，一种的痛悔啊。他知道人犯罪啊，但是真的人犯罪的时候呢，会引起神的这种的一种的反应啊，就是忧伤，就是用后悔来描述。另外一种呢含义是指什么呢？是讲到神的这个公义的一面啊。神是不变的，神的信实不改变，神的公义也不改变啊。变的是谁呢？变的是人。人如果是在神的慈爱怜悯之下，他受到的就是神的赐福。但是当人一变啊，变到犯罪堕落的时候，他就跑到神的公义的底下。看起来好像人的这个境遇在改变，但实际上神是不变的啊，神的公义不变，神的慈爱不变。但是人如果选择在神的慈爱之下，他受的就是恩典。但神如果人如果选择跑了，跑出来了，跑到公义的底下，那受到的就是审判哈。所以神没有改变的哈。在出埃及记34章宣告神的名的时候，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就是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哈。所以这是神的名中的一部分，神的本性中的一部分。人如果跑到神的这个犯罪当中却不很悔改的时候，就没有怜悯，没有赦免啊，就会落到神的审判当中，必追讨他的罪啊，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第三个就是义人啊，挪亚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希伯来书不讲说没有义人吗？连一个也没有吗？怎么这里讲挪亚是义人啊？对照希伯来书就明白了啊，讲得很清楚，挪亚因着信啊，那从信而来的义啊，所以挪亚的义不是自己行出来的义啊，是他的信心的一个表现啊。神以他为义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给大家两个思考的问题，在小组里可以分享的啊。第一个，从亚当犯罪开始，经过该隐拉麦啊，是该隐那个拉麦啊，一直到挪亚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什么趋势啊？犯罪的趋势啊。这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警示？很多人想在地上来改善，明天会更好啊，真的是这样吗？人会越变越好吗？人会自我改良吗？人会自己救赎自己的世界吗？ 所以圣经哈，让我们看到人的那个犯罪以后带来的那种的罪恶的本质本相是什么，让我们转向基督啊，真正的救赎不是在人的自我救赎当中。第二个思想的问题啊，就是挪亚的信心。既然挪亚是因信称义的，这一段我们看看他信心所带来的表现有什么。好，我们先分到小组啊，一会儿我们再回来。好，欢迎大家回来啊。刚才在小组里面大家有讲到这个从挪亚的身上所看到的信心的榜样啊。那第一个就提到这个22节啊，挪亚就这样行，挪亚照着神所吩咐的啊，从13节一直讲到第21节啊，神一直在告诉挪亚要发生什么，然后你当做什么啊。这个方舟的尺寸你看到很大的啊，超过今天的一个橄榄球场的那个尺寸的啊，长300轴是150米哦，宽是25米，高是15米啊，你想想那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建筑啊。那相信也不光是这个挪亚一家八口人啊来造这个方舟啊，他们可能也会雇佣其他的人啊，他付很大的代价啊，时间很长，120年。而且在人看起来是没用的，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的水，他们在旱地里面建这个方舟啊，没有下雨的。神所说的这个天要降雨用洪水毁灭世界，在当时的人看起来是不大可能的啊。如果只是自然的每天照着每天所发生的事情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只有神介入啊，突然的有这样一场的大雨，天上的这个窗户被打开，地上的渊泉被出来，那是当时的人都看不见的，哪有那么多的水呢，会把地上最高的山都会淹没，在人的眼中是看不出来的啊。所以挪亚就这样行，这一句简单的话背后真的是带出挪亚的信心。挪亚凭着信心接受神的话啊，他才知道啊将来是会发生什么，然后不管你眼睛看到没有看到啊，照着神的话去做是没有错的。今天也一样，圣经讲说将来神要降天火，凡有行止的都要被烧毁。哇，那是多大的一场火啊，谁见过这么大的一场火，即使火山爆发也没有那么大的火啊，在人眼是看不出来的，是看不到的。但是当我们凭着信心去接受，神既然这样讲就一定会这样的发生，所以我们要像当初的挪亚一样赶快找那个方舟在哪里啊。今天有一座方舟立在每个人的面前，门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就是耶稣基督。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凭着信心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才能躲避未来这一场火的审判啊！所以主耶稣基督讲到末后的日子的时候，他就说啊，挪亚的日子如何，末后的日子也会如何啊。挪亚的日子有一个方舟就在他们面前，挪亚边建边告诉人，呼唤人啊进入方舟，但是没有人信的，但是信的人，在方舟里的人就得以存活。那今天也是一样啊，呼唤人悔改啊，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只有这一条路啊，唯有这一条路，唯有这一个活的方舟还才能救人的。所以今天啊，这个也是我们凭着信啊，效法着挪亚，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才能够存活，才能得到拯救。还有很多啊，在大家讲到这个挪亚的信心，那我们先听听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分享啊。
我们小组里今天吴长老没有在。我们只有四个人，有徐辉、橘子和小丽和我。我们几个人都发了言，大家说的意见是一致的。那从亚当开始，人们就开始犯罪了。犯罪神一次一次击打，然后人们还是不改。那只有在神的管教下，社会才能变得更好。那你不按照神的意思同行，所以神要管这个，因为神造了人，造了天下所有，所以他就要管这个社会，管这个天底下所有的事情。 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信他，跟随他，这才是对我们的一个警告。挪亚的信心为什么这么大？挪亚出生以后，他就是一直跟随着神，他与神第六节，他与神同行，他与神同行，他在了解神的思想，神的意思，所以他就按照神的意思去办事。所以神叫他造方舟的时候，他信心很大，造了那么多年他没有灰心，如果他灰心的话，方舟造不出来，连塔也淹死了，就说明他的信心在那么多年里没有改变。那我们就要在挪亚的身上学会跟随神，相信神，走到永远，这才是我们应该走到的道路，应该走的道路。挪亚是个义人，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我们就按照挪亚的那个形象，我们走下去，这才是应当做到的。好，这是我们组里的发言。
好，谢谢苏姊妹哈，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啊，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啊，信不是一时的啊，真正的信心，真实的信心，使人得救的信心，活的信心是持续的啊，所以用一个词来描述就是与神同行。挪亚与神同行，这个行是每一天的，一脚在前一脚在后，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啊。那在这个同行的过程当中，会有灰心的时候，会有疲累的时候啊，会有这个觉得很难哈，这么大的一个工程，而且呢当这样同行的时候呢，会受到这个世界的潮流的冲击，因为别人都不这样做嘛啊，别人还会讲他怪话了啊，还会笑话他啊，所以你天天听到的都是这些负面的信息啊，看到人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向，他的信心也是受到不断的挑战。但这个与神同行哈，是这个真是坚信神最初向他所启示的话啊，一旦遇到难处，遇到灰心的时候，再回到神起初向他启示的话，将来要发生什么啊，神要怎么拯救这个世界，回到最基本。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啊，昨天这个Tony长老讲的信息就是啊，顺着圣灵去行，顺着圣灵去行，神是主动的哦，圣灵是主动，神会对我们讲话。刚才在小组里也问啊，就是这个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其实常常不是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的问题，神的旨意并不难知道啊，最难的是知道神的旨意却能够天天去持守住，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是最难的。对于挪亚来讲，知道神的旨意并不难呢，神直接对他讲话啊，但是天天照着神的旨意去行，看到这个世界的状况，看到人的反叛，看到人的不信，他依然能够坚持去行，这是最难的地方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耶稣是唯一的拯救，这并不难知道啊，明白啊，但是你在这个世界去行的时候，不做神不喜悦的事，神不喜欢人说谎，不喜欢人欺骗，但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充满了这种欺骗的事情，罪恶的事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能够不同流合污，这是很难的，这是不容易。我刚刚从这个泰国回来，你走在泰国的大街上，满街都是那些的神龛，那些的拜偶像假神，整个世界就是那，而且整个世界会给你泰国那个国家 给你一种很祥和的感觉，那些人都很宽厚，对人都很友善。我们这个最后一天离开旅馆的时候，送我们每个人礼物哦，这是我以前没有遇到过的哈。这个住旅馆离开的时候还会送礼物给我们。但是人就是在这种以为祥和，以为平安，以为这个社会很稳定哈，大家过的日子哈，真的是吃喝玩乐哈，没有什么这样很快乐的日子当中走向灭亡，这是很可怕的啊。所以今天难的是这个持续啊，持续相信，持续的去跟随，持续的照着这个福音去行啊，照着神的旨意去行。
大家早啊， 我们这组啊非常高兴，刚开始我们是在唱歌，因为我们欢迎命弟兄回归啊，所以我们非常的高兴。但我们今天讨论到的哈，就我们是以就是延续继续在讨论啊，为什么这个罪啊，罪我们真的是看人啊，不能只看外表，而要看内心啊，特别是不管是女子和男子啊，就是命弟兄提到了一个奥语的成语，可能我讲的不太好，男爱女妙，女爱俏啊，女爱男的俏，就是都是看外表。其实这个罪呢，在四章的二十三节已经讲了啊，这个罪是会越来越残暴，越来越厉害啊，就像一个滚雪球一样啊，那个雪球呢 ，snowball effect， 那个雪球会越滚越大，所以到了拉麦就简直是叫做残暴啊。那我们要注意到哈，就说为什么这个会造成这样子呢？我们小组讨论的很好啊，有提出来说，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所以这个罪会越来越大。那就拿认识神跟不认识神而来比较啊。认识神，我们会知道，会知道神的诫命在哪里啊。那不认识神呢？就比如说那个举例就是周遭的有小孩，有父母带小孩去上那个私立学校，但是就感觉到就是有这种攀比啊，那孩子呢就为父母亲为孩子忙碌捐款的事情，而那不认识神的人呢，有嫉妒、贪婪、不足啊这些的罪啊，所以我们这样子，当我们基督徒，我们认识神，我们看到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神给了我们一个真的是一个怎么讲，鉴察的心，鉴察的眼，让我们能够去分辨。所以呢至于说为什么挪亚信心的表现呢，我们也讲到这个造方舟啊，造方舟呢是一个很长一段时间，据说大概120年，牧师可以更正一下哈，是120年。那在这么长一段时间下，挪亚来造方舟，他的信心真的是很大很完整，他才会持守持续，牧师刚刚讲的持续去造。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第五章哈，命弟兄提到人的生命越来越短，这是神的警告啊。然后呢这个我们有姐妹提到说这个罪哈，有我们好久这罪是越来越大。那这个该隐呢，神也警告他了，就说你若行得好，你若行得好。可是呢他没有，他不光不是行好，他是越离越偏。所以这个与神同行啊，是我们真的是要注意到，我们不光知道之后，还要与神同行啊。这个难就难在与神同行，我们常常忘了我们在哪里。我们虽然在世上，但是我们记得我们是真的要与神同行，而不是随意妄然。我想分享到这里啊，如果有不足的，请我们组里面继续来分享。
好，讲到第六章哈，这个神对当时世界的这个判断哈，是在第五节嘛哈，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哈，这是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当时那个世代的状况，没有讲很多的细节哈。该隐犯罪讲了很多细节，他是怎么犯罪的，他怎么想的，跟神怎么对话的，很多细节的记录哈。拉麦的犯罪也有细节， 他怎么做歌，他娶妻，他的婚姻的混乱啊，他的杀人等等哈，啊，但是到这个时候呢，神就是用这一句话来描述当时的世界的状况啊，没有太多的细节，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凭着信心去接受神的话啊，所以读圣经也是要用信心来去读的哈，因为你想这个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不是人能够看出来的哈，人即使能够观察当时世界很多的发生的现象，但人不知道人心里想的是什么，对不对？所以这句话是从神的眼光去告诉我们当时的状况啊，告诉我们连人心中所想的，终日所想的啊，都是在犯罪啊。这是在用神的眼光看待当时的那个时代，也跟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上帝这个时候不忍了，上帝要在这个时候要降洪水，就是因不光是人的行为层面，连人的心，人的这个思想的层面都已经完全的堕落到一个地步啊，整天所想的都是得罪神的事情啊，唯有挪亚啊，这是第八节啊，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啊，得救的道路在哪里啊？是在挪亚身上看出来，凭着信心与神同行啊，那特别讲说，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啊，这是一个比较的观念啊。不是说他凭着行为完全做到哈、啊、这个那个公义哈、啊，而是跟那个世代的人的比较，在当世代他是被称为完全的人哈、啊，他完全尽了他自己的努力，人所能做到的最大的程度去跟随神，挪亚做到啊，所以这是他的信心的表现。嗯、
我们这一组哈、啊，重点在那个神后悔的那个上面，我们 在那地方有一点纠结、啊、到底神的后悔跟人的后悔的不同、啊、人的后悔就是哎呀，我真的是早知如此悔不当初， 早知这样子的话、啊、我就不做了，但是神的后悔你就再看到后面的字面、啊、就是他是忧伤为这些世上的罪人、啊，忧伤难过，这个是神的那个特性之一、哦、就是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不要使圣灵担忧、哦、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神的这个后悔中间呢，就是担忧，然后这些担忧呢，我们看到他的后悔他的担忧里面呢，也看到很多的怜悯、哦、那我们世人呢，那个后悔担忧完了以后，哇，整个人就进入罪的状态中间。但是神的担忧怜悯的话，也带出了很多的那种怜悯，让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爱。但是他的公义一面呢，也在这边彰显。继续的让圣灵担忧的时候，神就会看到，就像洪水啊、哦，当世人呢，人和这个万物在神的面前呢，已经失去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就失去了他在这个世上存在的这个地位了哈，所以他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哈，所以这个审判就来临了。但是中间先给我们好多的机会，所以在这个地方神的后悔跟人的后悔是截然的不同，那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圣灵不要叫圣灵担忧，继续的让他担忧，我们还不悔改的时候，当神看到我们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的时候，这个审判就来了。所以也给我们再提醒，就是说这个后悔跟人的后悔，神的后悔跟人的后悔，然后也看到神性中间的那种怜悯，然后那种公义还有罪，这些都不能妥协的，中间怎么样的平衡，我们就看到上帝的爱。
好，谢谢黄师母的补充哈，这一点也是很宝贵的哈，在神的后悔当中看出上帝的怜悯。在出埃及记的32章14节有这样一句话哈，他说，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所以这是常常神后悔的做事的方式。 他本来已经说定了哈，他跟这个摩西说，我不跟你们去了，因为他们拜这个金牛犊，啊，犯罪。刚颁布十诫，他们马上就去拜金牛犊啊，神发怒啊，说我不跟你们去了哈，天使可以带你们进去哈，但是摩西在神的面前恳求祷告哈，然后耶和华就后悔哈，啊，他又改变了啊，他做事，所以彰显他的怜悯啊。啊，冒着他的名声被人 question 的一个危险啊，人会说，人会说，啊，你不是不改变的吗？为什么你做事又改变了呢？啊，神爱人啊，怜悯人到这样一个地步啊，他甚至不顾惜哈，啊，自己的名声有可能受人的 question 这一点，来彰显他的怜悯和慈爱和救赎，包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哈，啊，罪人就应该受到罪的刑罚。但上帝的怜悯啊，他这个就是他的儿子来救赎人啊，怎么罪人能够上天堂，犯罪的人怎么可以自己不承受罪恶呢？啊，这都是上帝怜悯的彰显。
大家好，我刚刚听大家的分享，自己也在思考，然后关于牧师提的两个问题，我自己在思考。第一个是我在思考就是当受人犯的罪，那么刚刚大家都有讲他们的罪恶是有眼目，就是心灵的罪恶，就是思考他们在每天思考的如何犯罪。那我自己想到是联合应该是上一章好像是该隐的后代里头有很多我们人所看为出类拔萃的人，比如说好像有养畜牧业的一个专业人士，还有一个是炼冶金还是制铁忘记了，然后都是在当事人看来都是非常的专业。高科技，那么我觉得我们现在当代人都这样，都是在崇拜专业人士，崇拜高科技，然后我们相信说高科技会给我们带来幸福的生活，会让我们人类延长寿命。但其实我们在认真思考这个高科技真的是能够说为我们带来更好的幸福吗？我就想到说现在很多疾病好像通过高科技能够治疗什么什么的，但是某种程度来说，一旦科技打开一个出口，一个突破口，然后罪恶就会来。比如说好像是很多现在很多人造的什么一些食物，人造的一些肉类什么的，那个东西你想想好像不是自然的，不是自然产生的，想想都觉得无法入口啊。那我就想到这个，就是说我们人崇拜高科技，我们人崇拜人的那个成功，人就是这种骄傲也是一种犯罪，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是我看到挪亚的信心，他的信心不只是他自己在造方舟，我认为他是带着全家在造方舟，他有三个儿子，有三个儿媳。那么圣经没有提到他是否有孙辈什么的。那我在想，他最后得救一家是八口吧？那么是他全家得救，就不是像那个罗德得救是很可怜，是他救他一个人。所以我看到挪亚是不止他是一个人在行事，他是像那个约书亚说他是全家在侍奉耶和华，所以我看到他的信心是以一个家庭奉献，我就觉得蛮感动。这是我的分享，谢谢。
感谢主啊，挪亚的信心影响他的妻子啊，影响他的儿子儿媳，最后全家八口人啊，他有孙子的哈，读下去就读到他的孙子了哈。那这个时候还只有八口人。但洪水之后啊，他们在地上继续的繁衍啊。那前面Diana 分享的很好啊，就讲到这个今天在这个世上有很多假的福音，其中一个就是以为科技可以拯救人。这个 前段时间这个中国大陆出一部电影，在美国也放了，叫《流浪地球》，已经排到第二部了哈。那就是人要拯救地球啊，拯救人类的一种的尝试。那不光中国人这样幻想啊，这个西方也有很多这种科幻小说啊，啊，人怎么靠着这个科技来拯救自己啊？这些都是 false gospel 啊，都是错误的福音啊，这些是没有出路的，人是不可能拯救自己的。科技再发达，最终在上帝的面前啊，这些都像儿戏一样。神的审判降临，不要靠着自己的能力啊，自己的科技再发达是抵挡不住的啊。所以这一点是啊，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中可以看到哈、啊，真正的救赎只有一个，在挪亚那个时代就是方舟，在今天呢，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好的，谢谢大家的分享哈、啊，很好哈、啊。虽然这些都是很熟悉的经文哈、啊，但是仔细去想哈、啊，每次都会有新的得着啊。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天上的父，你啊，借着主耶稣基督成就着救赎，一次永远啊，解决了人罪恶审判啊，救赎永生的问题哈、啊，让我们今天宝贵这样的福音的信息哈。我们自己天天要提醒自己，我们自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这样一个蒙恩的地位，我们真的是要永永远远的赞美啊，尊崇我们的神，因为这样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啊，是不是人的想法啊，是上帝的想法，是上帝的作为啊。今天我们也要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所接触到的人群当中来做这福音的见证啊，让人真是抛去一切其他的假的福音，这些的幻想啊，来全然的归向真神啊。求你真的是怜悯这个世界啊，世界在走向毁灭，自我的毁灭败坏灭亡的道路上啊，若不是神的怜悯啊，这个世界会速速的走向灭亡啊。但今天你依然宽容忍耐，是让更多的人能够明白过来啊，能够回转过来啊，能够认罪悔改来归向真神啊。就求你啊，兴起你的教会，兴起你的子民来，让我们抓住每一个机会来为主做真实的永生的啊救赎的那个见证。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啊，这个很开心回来。我们在预备哈、啊、因为我们这次有几个同工一起去参加这个宣教大会哈、啊、那我们在预备当中哈、啊、等预备好了会通知大家，我们会有关于这一次宣教大会的分享啊，那到时候哈、啊，欢迎大家哈、啊、一起来看一看啊，神在这个世界，在各个国家当中、民族当中的那些奇妙的作为哈、啊，是很激励人的哈、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